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一位年轻人吴冠辉的生命故事。吴冠辉从小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，因着父母亲离异的缘故，虽然他的抚养权是属于父亲的，也短暂的跟着父亲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他又跟着母亲一起生活。母亲的工作是老师，礼拜天的时候呢会带着他去教会，不过冠辉跟母亲的关系却很疏离，因为母亲的管教非常严格，导致他虽然在人的面前是好孩子的模样，事实上在他的心里面有着另外一个孤单、叛逆、不快乐的吴冠辉。那么今晚呢，就让我们来听听吴冠辉娓娓道说他的生命故事。
我出生的家庭，妈妈是基督徒，她就会带我去教会，去到教会就吃糖果啦，听故事，然后玩，觉得好像去教会只是可以就是玩，很单纯，很开心。因为妈妈她是一位老师，而且她很严格，我小时候总觉得妈妈她是很不能去通情达理的，所以我很害怕告诉她一些心里的话这样。我有印象的时候，其实最早是跟着爸爸，监护权归爸爸，但是因为爸爸是整天是在外面，除了生意的时候就是做一些他的世界的事情，然后其实整个是奶奶在带我这样子。我的班导师跟妈妈就是同事嘛，我们班导师最喜欢在扫地的那一节课叫我示范，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都会跪着擦，那抹布擦地板。国中的时候会做，但是不是真的那种我很愿意做，其实小时候就不是很愿意做，但是被训练被教导说一定要做，然后到国中因为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我就是小大人，我可以顶嘴回嘴，我不需要做。一开始是我很喜欢打篮球，然后我一定就是每天早上是5:30就起床，然后出门打篮球，其实只是出门打个篮球，可是我不敢跟妈妈讲，然后我就蹑手蹑脚跑出去，结果回来的时候就被妈妈锁在门外。因为觉得妈妈不准，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就觉得说没关系，反正我有朋友了。最严重的地步就是都有跟家长发生肢体冲突，然后还有放下狠话。我记得就是我对妈妈的时候，是因为她觉得我不乖要打我，然后我就会反抗，可是我没有真正回手打到她或什么的，失望到了极点。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，我小时候整个成长经历，其实我像一颗皮球，因为单亲家庭，所以爸爸这边一段时间，妈妈那边一段时间，其实就是好像球被踢来踢去的。因为真的到最后，父母都觉得这个小孩子没有人可以管，那为了我教育的缘故，就让我出国去读书，到了澳洲布里斯本，13岁，完完全全的自由，心里只有一个耶，而且没有什么人会管我。在那边我一开始跟一个远亲住在一个远亲的家里，我叫他叫叔公，他其实很就是很会照顾我的作业，教导我做 学校的作业这样子，我都是很正常的生活，然后跟一般小孩子没什么两样。因为我在叔公那边，就是我叔公除了他的儿子在 也在那边，然后有一个是他儿子的表弟，然后跟我真的是更远的亲戚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是三个小男生住在一起，然后为了一些小事情吵架，然后打架就很严重，我打到我的右手小拇指的韧带都已经变形了。后来叔公就是当天晚上带我紧急去到 Chinatown 找医生，然后针灸好的。后来我就到了 homestay 去了。其实我以前的个性啊，真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 OK， 但是稍微遇到一点事情，就好像气球被针戳到，很快就爆炸了，就像刺猬，很快的那个刺就跑出来，就是一个防卫的动作。然后很多时候，其实很多人表面上会觉得我很好相处，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是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在那边。也是待了半年多这样子，我跟 homestay 的小孩子打架，那个小孩子就被我欺负的蛮惨的，他小我一岁多，之后就没有人要我了。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很后悔，我说可不可以就让我留下，当然就是家庭上原先就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其实一直都在，然后原来有的疙瘩这些都一直在，然后又加上经过一年这样在国外的生活，那回来我也觉得这些同学我不是很喜欢他们，有点自我骄傲的感受。其实在国中的时候，朋友其实就是我们只是一般就是会出去玩，然后半夜不回家，然后就是会做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会一起约去唱歌，就是在那个很小年纪我们做那样事情是蛮夸张，然后还会互相比较说我交了几个女朋友，然后跟几个女生发生关系这样子。这一群人他们比较没有国外的生活的背景，那后来因为跟他们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朋友的关系，后来国中就是毕业以后，整个的朋友就是很多就是 ABC 或是国外的留学生这样子。当初对自己被放弃的感觉，心里有两个想法，一个是好，你放弃我没关系，我相信我以后会回来家里面，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厉害。第二个就是那我就去跟黑帮在一起，帮派有介入一些，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在里面。因为上高中后来很希望可以打篮球，可以在职篮里面发挥这样子。在我出国之前，其实我就先听到 LA Boys，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，很喜欢。所以到了国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这种音乐类型的，就是 rap。 当我看到荧幕上面这些 rapper， 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念 rap 的时候，他们是把那种歌词对社会的不满，对一些的不满，一些心理的方式，只就是用这样唱念的方式表达出来，我觉得这真是很棒。我学了很久，然后去学习那个技巧，包括可能中间的换气，然后包括一些填词的技巧，然后接触各式各样的音乐。那个学习过程是听了非常多的音乐，然后在那里面在学习。其实 rap 真的是可以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很释放。在过去那个时候，我做 rap 可以为了以后要出唱片，想要赚钱，或是做一些 rap 跟女人有关、跟金钱有关、跟性有关、跟帮派有关这样。然后后来我想到的是，既然我这么喜欢这个东西，就跟朋友讨论说以后我们可以来开店，比如说很有名的 club 都是一些艺人开的。那时候我觉得以前的这些舞厅啊是比较，我觉得古板，不够进入到那种真正的流行里面，所以我以前很希望带起那个流行起来，现实环境不允许我，然后后来就又收到兵单了，就入伍了。在军中啊，就是要服从。我小时候就知道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，可是真的是没办法做到。我常常觉得说可不可以人性化一点，可不可以讲理一点，我有一些想法，我觉得不能去服从，所以我跟很多的班长甚至我跟连长都产生冲突。一开始其实我入伍后来下部队的时候，就是很幸运的真的是当了连长的传令，大家在出公差，其实我就躲在连长房间看电视擦皮鞋，可是到最后是我连连长都不尊重，连长就把我革职，然后就开始做一般人做的事情。因为当兵，所以很少时间会在家里，因为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，家人其实对我放弃了，所以他们其实很不喜欢看到我在家里，他们宁可我不要回家。 后来也因为当兵的关系就很少时间在家里嘛，但是每次回家的时候顶多回去洗洗衣服就往外跑，然后一直到真的是快退伍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考虑说，我看着一个一个学长退伍，我自己要退伍，退伍当然是很高兴，但我在想我以后我该怎么办，难道我要继续的没出息下去吗？那时候对我自己来讲，我该好好去面对我自己。其实在那时候如果说真的要谈，我还是不敢很敞开来讲说我的内心的问题，但是我选择一个方式，间接的一个问题话题的转移，就是我就问我妈妈说想去读基督书院，不晓得妈妈同不同意这样子。她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看看。那其实在当时以一个根本对这信仰不了解的一个人，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，我只是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方式吧。其实那天晚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特别是我跟母亲的关系，就像我之前讲到我在单亲家庭长大，其实小时候有许多的不满，这中间有很多的冲突，对于我跟我妈妈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很勉强的连在一起的感觉，因为她是我妈妈，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她是我一切的比如说经济来源，所以我必须要还是当一个儿子。对，然后那一天晚上也发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是妈妈陪着我祷告，然后从晚上就是聊天加上祷告，到了早上凌晨四点多，个人就是哭，这个只是一部分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跟妈妈谈到我们家里面的整个关系，她会管我管很多，她这不是我要的关心，可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关心，只是不是我要的那样一个方式而已。之后很特别，在那个晚上祷告完，隔天就是陪着妈妈去教会。很不可思议的是，那天牧师的信息就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跟随耶稣。中午回到家我就说妈妈好像有答案了，记不记得今天早上牧师讲什么，他说要跟随耶稣，所以我想应该是我去基督书院是没错的。
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吴冠辉的生命故事。就如刚才冠辉所分享的，一个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，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对他来说，只觉得自己是被父母亲踢来踢去的皮球，他感受不到爱，也无法跟父亲母亲有亲近的关系。到了青春期的冠辉，开始会用情绪跟行动来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。即使到了国外念书的时候，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惹了不少的祸。之后到了军中服役的时候，他还是以反权威的态度面对军中的生活。直到那一天深夜，他有机会跟母亲深谈，也让母亲有机会陪着他为他祝福祷告。那么接下来，吴冠辉又会经历什么样改变他生命的转捩点呢？请你记得明天晚上一定要收听《天使夜未眠》，继续来聆听吴冠辉的生命故事。今晚的节目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。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